我们在上个礼拜啊，据说是已经把第15章的657节上完了哈。那在结束之后，这里它是有一些注了哈，那个注是说呢，我自己的灵感是在蔡司所说的转世威力点、细胞记忆跟调和交汇点之间有切实的关联。哦，这在灵魂永生第5章里面啊，蔡司说呢，这些调和点、交汇点的作用是让能量的管道，好像说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弯曲。哦，是弯曲还是？之前是翻译成回旋面了，或者是看不见的路径，也就是隐形的路径。啊，他们像变压器一样提供大半的能量，而那些能量使得创造成为连续性的。以你们来说，这些点侵入你们所谓的时间跟空间。那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在灵魂永生其实都有上过哈，但是。现在的一个重点是在于哈，他提到说，时间跟空间呢，它是由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回旋面 wrap 哈，或者是说隐形的路径。那我们在之前在上课里面有一直在提到一点，就是说，根据科学家量子力学或者是物理学家所谈的哈。就是说，在我们所觉得是空间的那个部分，哈，它其实是有小到不能再小的，仪器测不出来的一个点，而那个点呢，往里面缩进去的话，是另外一个实相这样子。那当然，仪器是测不出来，或者是你没有办法知道它的隐形点在哪里。可是呢，我们每一天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哦，把我们的意识就往里面收进去，这样子。那谈到这个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的话，根据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们这个实相叫做架构一嘛，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架构二，而架构二呢，它是可能性场，拥有很多很多的。你这一辈子能走的这个路径这样子，那各位知道架构三跟架构四是什么吗？不知道哈、哦。根据赛斯在他的课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架构三是人如果死亡之后，经过黑洞对不对？经过那个黑的隧道之后。它是回到架构三，不是架构二，所以架构三很类似于像架构一啊，但是呢，架构三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架构四，那架构四有一点像架构二，根据这个数学家哥德尔的理论叫做。不完全的，无限哈，他的说法是哈，根据数学四，也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有那种，在一个实相当中可以完全表达的一个情况啦。啊，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观察现在的物质世界，不管我怎么观察的话哈，有一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观察的，那就是你自己，对吧？就是那个观察者嘛。你在观察一件事情的话，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自己去掉嘛。但是问题是你本来就实相中的一部分啊。那换言之，如果要观察全部的动态的时候，你一定必须要站在实相之外嘛，不然你不可能观察得到，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实相的话，那你站在后面的实相，那后面的实相又从哪里来？是不是又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后面的实相要出来？那在印度呢，他们有一个类似像神话的故事一样，就是说这个地球哈，到底是谁把它托起来哈，拱起来了？那传说说有4只大象把它拱起来，这样。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四谁去顶这四只大象？他说有四只更大的大象顶这四只大象。好了，那到底谁去顶这另外的这个四只大象呢？他说还有更大更大的四只大象在顶他。这是肯威尔伯的书上写的哈。那他说你就不用问了的，你再问下去后面都还是有大象在顶着就对了。好，那所以这个层次的关系，按照这个科学家物理学家的这个研究哈，它是应该是两层两层的啊。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哈，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电脑是粒子嘛，是零跟一嘛，对不对？那电脑要显示出色彩的话，好，那电脑显示色彩是不是要有指令嘛，对不对？那指令你是来自于你的 motherboard， 你的这些处理器，所以这处理器在显示这个电脑，对不对？所以两层，对不对？好，可是问题是处理器是谁让它变成可以显现的？人嘛。那人有没有办法不透过电脑去显示到萤幕上？不会，不可能嘛，是不是？可是那你处理器表达的东西，你表达了完了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在对外表达的话，它可能可以上 internet， 对不对？那 internet 是不是接着两条线、这两条线是等于基本上也是隐形的，让你去看不见这个东西，可是它仍然在网络上可以去显现你所要表达的那个部分。所以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下表达的。那肯威尔伯在谈到语言的部分，那事实上如果你去翻心灵本质的话，大概有三四章的很大的篇幅在谈语言啊。那很奇怪，就是谈到心灵本质，那你为什么要去谈语言呢？你干嘛去谈语言？那为什么要谈语言？好，你去看语言的结构。好，语言的结构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讲话，那你们是不是听到我说话，对不对？好，那这个话的来，比如说我不断的话不断的出来不断的出来，但是这个话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隐形的我的思维在表达这个话？不管我今天出了什么话啊，这个我现在是不是用我的心思在表达，用语言的方式来，用声音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思？那这个声音出来有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没有办法嘛。因为我在现在在表达的时候，就好像我现在在 keyboard 在打东西的时候哈，我打东西，然后萤幕会显示不同的东西出来，后因为我打某些指令，所以它会出现不同的图像或电影或怎么样嘛，对不对？那所以对电脑来讲，它是无限的反应这个操作电脑的人的心意。那电脑的人的心意它是无穷的，可是这一层的表达必须由另外一层来表达，就是显现的这个显示器必须要有隐形的次序来表达，可是隐形的次序必须要超隐形的次序来表达，而超隐形的次序呢，必须要由超超隐形的次序来表达，它是两个两个相对的。好，就好像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那的后面有什么意志心呢？它没有说马上变成你的内在存有，没有啊。可是内在存有的后面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我说的架构一的背后是架构二，那根据赛斯的说法，架构二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它是个心灵图书馆，它是个存有，可是呢，它却来自于架构三。架构三的存有对架构二，经过架构二产生架构一的部分。那架构二、架构三又从哪里来呢？架构三是从架构四来的，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前沿。好，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重要？好，这个层次之间，一个层次表达另外一个层次，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重要？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说人心隔肚皮，对不对？那我在不断的说话，不断的说话，那你都听到话的意思，可是说话者要说些什么话，是不是有心意？所以你听到的那个话语，它的极限是什么？是我的思考吗？那我的思考从哪里来呢？我怎样讲，我这样的一个心思是从我内里的很多的信息跟过去经验跟很多地方来的嘛。所以这个整个部分来讲的话， 哦，像我今天写的 email 就提到说，其实你的我们的物质状态是心灵的表达，好，可是心灵呢，它那里有一个超越心灵的另外一个东西在表达心灵的部分，所以它是一层跟一层，一个一层跟一层的。所以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像物质这个部分哈，它是所谓的时空，对吗？那在表达的部分才创造出时空，因为表达我上面有写嘛，因为要表达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才有时空的现象嘛，啊，这也都是物理学家说的东西啦。好，我的标题就是时空其实是一个表达的架构。好，那如果时空是一个表达架构的话，哈，时空如果是一个表达架构的话，我们谈到，比如说像谈到说自由，对不对？啊，丁山，你不是要去谈那个存在主义嘛？哈，谈到自由的话，这个自由的限制是什么？自由的限制就上一层的嘛。比如说我要讲什么话，那我选择什么话的最极限是什么？我的心意嘛。那这些话被我挑出来，被我自由的选择的挑出来，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讲的哪些话，那有其他话没有被表达，对不对？可是是不是我脑袋里面到底想些什么，这些话有没有办法完全代表我的意思？没有办法嘛，我不管用什么话来表达哈，都没有办法来表达我的意思嘛。那听的人呢，在听我的话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完全知道我的意思，他只是根据语言的部分去catch 到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是什么。可是你也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我的意思是什么，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好，所以这里就是牵涉到一个你要说是这个书一出来作者已死，好，这种观点，或者是说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或者是无限的定律，不完全跟无限的定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齁，赛斯有提到说，当你觉得你是坐在椅子上，那问题是，那你本来是由内在第三世界的投射嘛，架构三的投射，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架构三的投射的话，那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你再怎么样坐在任何的地方，其实是你不可能接近他的。你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哈，感觉上是我抱着某个人，或者是你闻着某个人，但事实上你是觉得有接触了哈，但是以投射的角度来讲的话哈，是不可能接触的。所以赛斯才提到说，其实你是坐在悬在空中的。这是数学跟物理的定律啦。啊，就他是在提到说，其实我们这个实相是另外一个实相的投射嘛。那如果是这个实相是另外一个实相投射的话，任何，因为你是在这样讲齁，水在移动的时候，你是看到好像水这样在波动，对不对？它其实是位置的投射的不同而已。那以这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好像一张网子，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去把它弄上来、弄下去，起任何的波痕哦，基本上你碰不到任何人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物理学家他所提出来的理论哦，跟赛斯所说的那个投射那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想要帮你从富勒顿坐车子过来，那你是觉得说我的开的车嘛，然后本来我慢慢就开过来了嘛，所以我移动我的身躯，移动我的车子，所以移到这边来嘛。但是时间跟空间都是幻象，然后人是投射的啊，这不是赛斯哦，这是物理学家说的哈。那以投射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其实是你的内在投射往不同的角度，让你觉得你感觉到说它是在移动，但是它其实没有移动。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可以换一些资料给你们看啦。 但是就是说以投射的角度，因为现在的物理学家是提到说是物质的物质本身是一种投射，赛斯当然也这么说了，但是这是物理这是科学家说的。那我最近也买了一本英文书，这本英文书叫做这个幽灵在电子里面，那这里有 几行字，他提到说，任何人假如他没有觉得非常的震惊，对这个量子理论的说法没有非常震惊的话，就表示他根本不了解什么叫量子。但是钱德赛斯应该是不太会震惊了，因为我觉得说像距离的移动，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我今天写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把时间抽掉会怎样？如果把空间抽掉会怎样？如果把时间延长会怎样？把空间延长会怎样？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嘛？因为时间空间它基本上是不存在嘛，基本上是你的感觉的方式，你的感觉的问题嘛。所以，物理学家提到说一种潜藏跟绽放，就是当它是白洞的时候，当它是物质界的时候，当它感觉到你的生命的状态的时候，它是一个绽放的动作嘛。可是它绽放的动作，它还是来自于内在的潜藏，所以它才说是投影跟注入，注入就是倒回去的意思了，注就是三点水在一个注那个注啊，注入啊，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表现它是一个投射，那投射完了以后，它就会注入到原来的你的内在的这个所谓的能量之海里面。那所以所有的这个刚刚提到说，所有我们在谈到的这个隐形的能量的供应路线，或者是所谓的回旋面，一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或者是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当下是威力之点。那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当然是威力之点了，因为时间不会存在啊，对不对？时间它是不会存在啊。那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果时间是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每个所思所行原本就可以立即化为形式。可是为什么会不能化为形式？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心思一起进来，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察，而且同时在操作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时间是不存在的，而且所有的表达就是一种表达，就是一种绽放的过程这样子。这样会不会太枯燥了？啊，努力的在懂哈。
现在的话，时间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过程。
对，因为根据物理学的说法是，时间空间是一种建构，它都来自于更深的更深的次元的根源嘛，由内在显示出来的次序这样子。那时间跟空间有连续性，只有在物质界有用嘛。那所以如果说抽掉了时间空间，比如说你去看，如果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呢，它有很多的对等自己或平行自己，在人世间过着不同的生活，而所有人的想法经验，它无形中都会流到每一个其他的人的身上。还有呢，整个世界在怎么样变化，社会是怎么变化，它也一样会灌注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上。那只是在这个灌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些感知上的延缓，所以我们好像觉得不出来，甚至不觉得。所以当空间如果不在的话，那就是可能性场存在嘛。那当时间如果不在的话，心跟物就会合一，不是吗？所以这里我有一句话是说，所有的表达它都是呈现双层面的无限次元啦。就你要用这种表达，必须要来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要讲一句话，你听到我的话是谁在说他？我嘛。那我在说他是不是来自我的心意，是吗？ 那我的吸引来自哪里？来自我的潜意识，来自我的无意识，来自我的经验吧，对不对？那这里又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往上走了嘛。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跟比如说我在讲这些话，是不是跟某些事件有关？好，因为某些事件会造成我的特质，我的特质会表现某些状态，而某些状态会促使我在现在这个环境，我在这个时空，我会采取某种动作，而采取某种动作，我会说某些话，影响某些人，是不是这样子？那最底层来讲，你可能看到的是好像是秩序很混乱嘛，可是事实上对上层来讲，秩序是好得不得了啊，就好像你的身体可能。底层的身体是呈现很混乱的状态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很清楚这些什么新陈代谢啊，什么细胞死掉啦，什么白血球怎么样，那个都是很正常的啊。它是很正常的，不断在变化。在上一层来讲的话，它是很容易在变化。那我们才提到说表达这个东西哈，比如说我们用声音在表达我们的意思嘛，就是说话嘛。然后我们用文字在表达我们想要说的话，那文字也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嘛，对不对？那你去看哈，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东西在表达？我们身体是不是细胞，很多的细胞在表达？那细胞在表达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根据原子跟电子来的？那原子跟电子的表达的方式是从哪里来的？根据量子力学说是知识场，量子场。而每个知识场都自成完形，而所有的完形合在一起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完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最终端来讲，比如说对你的电脑来讲，最终端的这个零跟一在你的萤幕上，你把电关掉它是黑的嘛，对不对？可是它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显示一个更高等的电脑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显示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图案，要什么文字，要什么东西，是不是它就立刻要表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提到，刚刚有提到一句话，他说细胞它的界限或它内里的这个表达的这个部分一定是比我们更强，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站在物质的世界表达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意思嘛。可是你知道吗，细胞或是更小的原子电子的话，它是不是要表达内在内里的所有的反应？我们的原子电子在绕行的时候，它并不是没有规矩在绕行的嘛，它是完全是内里的一些智慧或它的心意的表达，然后透过它来形塑心灵世界，形塑物质世界，就是行的来源嘛，是不是？所以它说越往内里的话，越往内里的粒子，它其实自信越高，而且呢，不但是自信越高，因为以量子纠缠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最小的地方，它都具有一个，比如说最小的地方，它具有一个往，就所谓的隐形路径，往内里的隐形路径吧，所以有更大的范围在包括后面那个范围嘛，像有点深哦。还好。还好就可以再下去哈。还好吗？好，这是赛斯的话了哈。架构二是架构一所建构的，而来自于架构三的心灵创造。而架构四是架构三的可能性场，会来自于更深层次的创造心灵。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看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样讲，物质是不是心灵所心灵对物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显现嘛？所以你看到的物质是不是心灵？它是固态的心灵嘛，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个说法，这是最近的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说，这也是我过去的了解啦。我过去了解就是认为说，你要谈信念，你要谈唯心，那就是，我只要把心态调好就好了。但是假如啦，当然你可以那么强去调整你的信念的时候，然后你的 心态真的能够合一，那 OK， 恭喜你，你的确是可以这样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可不可以透过物质的移动来移动心灵？因为物质也是心灵的一部分。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去看哈，赛斯不是一直在跟鲁伯讲说你要怎么样穿什么衣服，冰箱要放哪里，要吃什么东西，不要老是吃什么东西，然后是不是叫他要运动，叫他要就是 isometric 的运动，然后两种东方运动大概是瑜伽吧，要每天都要散步，要散步多久，那这些不是都是物质吗？甚至说啊，做什么房间放在哪里是比较好的，什么东西比较好，奇怪了，这些怎么讲，这些不是蛮物质的吗？吃什么穿什么，连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都会影响，那这些不是蛮物质的吗？我们不是心态调好就好了吗？叫他比如说叫他去看叫做什么诊疾师、哦、你们有听念到这一段吗、哦、不要在雨天看诊疾师，那奇怪，雨天也是蛮物质的嘛，跟心态应该没有关吧。哎，晴天雨天跟心态有关吗？那不是物质界的东西吗？那整集啊，整集对你有帮助啊？奇怪，那整集为什么会有帮助？你不是调心态就好了吗？我们不是说，哎，学赛事都不用看医生吗？你只要把心态调好就好了，不是吗？所以心态本身哈、哦，它就是呈现物质面，而物质本身就呈现心态面嘛，所以它是互相为用、互相渗透的。那操作不了内里，你当然可以操作外在嘛。当你操作外在，其实你等于操作内里是一样的东西啊。你再把赛事书从头再把它念念看，你就发现到说，奇怪啊，怎么不是调整信念吗？对，那为什么还要吃什么喝什么？哎，吃什么喝什么会后面是不是有一些吃什么喝什么的信念呢、啊？但是问题是在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齁，你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东西，包括一颗石头树木或任何东西齁，它都有意识，而且它都是个完全意识。那在我们在看花树，或者是说它叫我们说、哦、看开放性的火焰啊，然后它是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家的那个树啊比狗更照顾你啊。啊、你家里的狗可能对你很忠心，守护着你，你家的树更是哦。它不但守护着你，它还给你一些能量，或者是帮你恢复你的身体状态。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坦白说还蛮物质的吧。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什么是唯心，什么是唯物？其实。又何必偏心？偏唯心叫偏心了、啊，何必固执？我那个执，我不是故意写错了哈，不是那个固执，不是那个执着的执，而是物质的执。不要固定在物质里面，叫不要固执了、啊，不要偏心，不要固执，因为物质跟心态它其实是互相为用、互相渗透的这样子呀。那如果看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你就会了解到说他说一个实相到另外一个实相，那你自己如果是内在实相的表达的时候哈，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自由好谈啦、啊、这样了解有意思吗？因为你脱不了你内在的那个心态，不是吗？你的话怎么去，你的话在表达东西没有错啦，可是主人翁想讲什么话出来的那话是不是选择？那选择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啊。也许我说他这个人很会照顾自己，跟哇他这个人很自私，也许是同样的意思，我只是选择不同的词语在表达而已，对不对？但是不管我说他很自私，还是说我说他很会照顾自己，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表达我内心的感觉嘛。但是这个表达的过程，他其实并没有太多自由啦， 他都只是在表达内心的感觉嘛，对不对？好，那我说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什么东西的话，哈，你如果去看克里斯拉穆提的书，他说其实自由本身，哈，它其实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它基本上是被，其实还是被限制了，没有什么。他谈到最初或最终的自由，对不对？那某个角度来讲，你去想想看，哈，你当一只猪，哈，你就没有自由去站立。你没有这个自由嘛？你当一只猪，它就是有它的原来的那个界限，而那原来的界限来自于内里对外在的表达嘛。你当一只鸟，你也没有办法有动物的那种自由去选择嘛。你能选择的是原来那个语言形式嘛。所以任何的物质它既然是心灵的语言的话，然后任何的心灵如果是内里的对外的一种表达的时候，基本上它还是来自于一个所谓的双层关系的无限延伸嘛。今天这样会不会，我有点担心是不是太枯燥了呀？不会哈，这样。所以你去看哦，因为我们如果很多事情的话，哈，因为时空如果是不存在，而事实上是时空如果是一种架构而已的话，那我们在想的东西是真正来讲的话，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就是物质的成型是内里的含义所形成的，就是比如说架构二的含义，它去形成架构一的物质形式。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架构一的任何表达，它基本上已经具有架构二所本来就具有的那个含义，而这个含义本身在架构一来讲，它其实并没有自由，你也只能说它是一个在原来的那个范围之内它有选择权，因为它脱不了架构二的这个状态。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个实相就好像我们说很多人在静坐的时候喜欢放一个密宗的坛城，对不对？那坛城是一个圆心当中有一个正三角形反三角形正三角环三角，那这个意思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那个层次关系了。最小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深邃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专注在那个部分的时候，你会比较知道你的天命天赋，你的那个所谓的自信到底是什么，而你其实要表达的就只是这个东西而已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但是你的任何表达其实也会贡献到后面。为什么？因为这不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我讲这句话，我是不是利用这些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对不对？我讲一句话，是不是我讲的这些话要表达我今天想要想的东西吧，对不对？所以那些话代表我想讲的那一部分，这是没有错的。啊，对，表达出去的这些话，你说他有多少自由吗？有，他有选择权，可以有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可是他仍然限制于你内心真正的心意吗？你们可以随时停我了，把我停下来。如果觉得有讨论的地方，所以去钻研这个所谓的存在的四个话题、四个主题来讲的话，自由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受限于什么？内在对外在的表达，你无法去超越这个部分。好，那存在本身的意义呢，它其实是一开始你的形成就是含义所形成的。那孤独这是更不要说，因为它是一群内里的想法在不断的表达，没有所谓的孤独的现象嘛。那死亡那就更不要讲，因为时间空间抽掉的话，你只是形式的改变而已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层次观或内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是你的典范不同的时候，哈，假如你在讨论平面，你再怎么讨论，它仍然是平面啦。好，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平面媒体，所谓平面媒体就是杂志啊、报纸啊，叫平面媒体，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在平面媒体当中哈，我怎么样去塑造它仍然是一个平面媒体嘛？陪你晚安。Yeah. 所以我今天的课程的内容是有一点深了，不过我是觉得说大家值得去思考，因为假如这个典范能够弄清楚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几乎可以处在一个非常自在而且非常平安的状态。你只是努力的，不是努力啦，就是你只是专心的在你眼前的这个表达而已。所以为什么谈到心灵本质的时候，赛斯必须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谈语言这个部分，大概有三章四章的，总共才11章嘛，但是呢总共11章的话，他从一个环境到后来谈到宇宙的心灵，宇宙的心，这其实整个谈起来都是在谈表达这个部分嘛，表达你的特质，表达内由内而外的这个状态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家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什么哥本哈根原理啦，或者是所谓的不完全以无限的定理啦，或者是贝尔定律啦，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薛定谔的猫这些东西呢，你其实可以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外面的事情由内里投射的话，他们的结论很像那个护什么，就是那个我那天介绍那本书，他那个作者写的东西，他提到说他说假如这个投射是已经是必然的，因为在理论上没有办法推翻它，而且呢你虽然不愿意去承认它像幽灵一样存在，可是呢你明明知道它是真的，投射这个东西是真的。那投射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话，它后面结论的东西真的会吓死人了。它后面所结论出来的东西，嗨，你哪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就单单这种关系弄清楚，你已经可以傲然存在于这人世间而无任何的遗憾了。因为一个实相是另外一个实相对外面的投射嘛，它是1、3、2、4这样子嘛，架构一是从架构三来的，你死亡之后也是回到架构三，那透过架构二的可能性去选择，然后架构二呢它其实来自架构四，那架构三的资源是在架构四那边出来的，所以1、3、2、4，然后呢再来就是继续下去就是无穷了啦，因为赛斯有提到最后是一种无穷的一个现象，那就有点像密宗的那个坛城嘛，他画了那个曼陀罗那种坛城的一种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包容一个，而每一个它其实在最细微的你根本观察不到那个隐形的路径或者是说的回旋面里面，它在谈那个东西嘛。有些朋友刚来那是不是要再稍微提一下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一点我是先从那个这个 哥德尔的不完全跟无限的定理来谈起啦。那哥德尔的无限跟不完全定理的话，他的基本说法是说，任何东西如果你要观看的话，你要观看，比如说我现在我在看这个世界，对不对？我在想所有的事情，我在观看这个像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这个万花筒的世界。那我在观看这个世界，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个事实，那我以为我听到的是事实，我以为我想的事实是事实，我以为人家告诉我的是事实，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以科学家这个哥德尔 Gödel 哈这个人，他的描述他是说哈，他这个人25岁就写这个定理了，他是个数学家。而这个哥德尔定理呢，到目前为止都被还是一样的被采用这样子。他的意思是整体是无法描述。为什么没有办法描述呢？他说因为任何东西你要观察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你去看禅宗在教我们，不是说要观察自己吗？我是谁？好，那我是谁？是谁在想我是谁？那想那个我是谁的后面又是谁？你就会变成一层一层往后退嘛，对不对？就是一个观察，那你任何东西都要观察，就把必须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部分变成对象，那另外一部分变成观察者。那观察者的部分不能被成为被观察的对象，这不是矛盾吗？所以那你要观察的话，你必须要站在观察者的后面才能看到观察者嘛。那问题是我们就身处在物质实相，你所说的任何事情不是以物质为基础所谈出来的理论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永远无法，你永远无法完成。所以它是1324的这种方式在循环的。比如说我现在架构一，或者是物理学家说的显示的世界，显世界，显次系从哪里来？从隐形世界，隐形次系来的。那隐形次系从哪里来？超隐形次序来的。那超隐形次序从哪里来？超隐形次序来的。哎，这不是我乱讲的，你去看物理学的书哈。那这个四个部分的话，架构一是从哪里来的？架构二嘛。架构二从哪里来？架构三嘛。架构三从哪里来？架构四嘛。那可是我们从架构一，比如说我现在出生为人，在架构一嘛，在物质界，我怎么样观察哈？我们不是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吗？我们不是说原子电子是因为我观察它，它才从粒子变成波吗？是吗？我观察它，所以我变成它嘛。那个，但是在没有观察那个部分，我们所谓的空间或空的部分，以老子的想法来讲的话，叫做空中生妙有嘛，这上次丽娜你提的嘛，对不对？那以物理学家在谈空中生妙有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在你以为是空的那个东西哈，它其实是还没有显示啦。换言之，它就是一个能量海，它一个接一个，它有你无穷的知识跟智慧，而且越小的空间呢，它会显示的越的这个自信是会越高的。好，它其实一层接一层的这样在看的。那我们现在之所以生活在时空，而这时空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表达架构，它其实是一个由内在对外在的一种表达架构，在表达的过程才会形成时间跟空间，那它才是呈现波的粒子的状态嘛。好，那但是每一层都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因为如果整体自我的描述，假如说有一部分是在里面的话，你本身就是观察者的一部分，你根本无法去描述你整个嘛。所以赛斯有一种说法，他说哈，我怎么样在讲的哈东西哈，你们绝对不可以傲慢。为什么？因为就算你今天拿到的知识跟信息是第一手的，可是在你们的物质世界就是开始会扭曲了。所以基督教的很多教导到最后变成好像跟原来的是不一样嘛。那佛教的很多教导到后来变成你要吃素嘛，对不对？然后要剃光头什么之类的，就变成很形式的东西嘛。然后你又念说若以音声求我，若以色求我，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见乎如来， 一面念，然后一面又用声音跟那个法相要去求，对吗？好，这个东西哦，你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结果是没有办法呈现的。唯一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站在后面，可是问题是站在后面，后面那个不是也有一个立基点吗？你怎么证明后面那个是对的？所以并且更后面呢、啊？所以他是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我用这个表达的概念来讲的话，其实在你去观察很多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到都是这种样子。比如说你以为你是个身体，对不对？那你现在白天是觉得是一个身体啊，可是呢这个身体从哪里来？从你的心智体来的，从你的 astral body 来的，对吗？你的 astral body 看不见的 astral body 没有人看见吧。哎，你们看得见我的 astral body 吗？我看得见你们的 astral body 吗？星光体、灵体看得见吗？可是有没有？有嘛，对不对？有嘛。睡觉的时候你身体放在那边，意识停止，可是你的 astral body 飞上来了，对不对？然后 astral body 在他的世界有没有世界？有啊。好，那 astral body 放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叫 mind form 心智体，心智体它是更深里面的东西。那 mind form 放下来还有没有？嗯，不好意思，大象后面还有大象在顶着，就是那个肯威尔伯在谈到这个地球是四个大象撑的，那四个大象后面是什么？还是四个大象？那不用问了啦，以后很多都是大象啦，就后面那个撑的哦，全部都是大象。因为一个层面它无法去表达，就好像你们听到我在说话，这些话本身是代表一些意思，对不对？好，请进来。不好意思，有点重复哈，那但是值得听两遍的哈。呀，所以你去看，当我们听到别人说话，那我是听到语言，那在表达语言的背后，是不是这个人他有心思？啊，这个心思在用语言表达的时候，这语言有没有办法完全代表他？没有办法，对吗？而且他是不是挑字？所挑的字是不是叫做自由？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我们人有的自由是什么？是以人的角度来自由嘛？或我这个特质角度来自由？但他其实是被后面那个心思所限制住嘛，对不对？好，你家有一台电脑，是一个17寸的电脑。你有没有办法变成30寸？没有办法嘛，你怎么表达都在17寸里面，对不对？那17寸的电脑里面呢，它每一个0跟1所呈现出来的只是亮跟白跟黑跟白，或者是就是它是一个0跟1的东西嘛，对不对？好，那0跟1的东西呢，它是这样讲，就是好像是我们说的原子电子显现出来的粒子嘛。那这个电脑的萤幕会出现东西，会有反应，是来自哪里？ CPU 的计算，或者是影像的解析嘛，对不对？好，那影像的解析的背后是什么？是使用者吗？好，那使用者背后是什么？使用者背后是他的想法嘛，而且想法从哪里来？从内里来的嘛。那你从哪里来？从潜意识来。潜意识从哪里来？从上一层的。所以你去看看，它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走的，它是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往上走的。但是对电脑来讲的话，它有无限的能力去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任何部分，对吗？好，那原子电子呢，或者原子银呢，它有无穷的能力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那因此物理学家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们用一个新的观点看这个世界好不好？你认为的老化，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们只是投射啊，你们只是投射，是一个隐形次序，隐次序投射到显示剂，也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场是知识场，而知识场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知识场是不是指挥？哎，你这个 粒子怎么显现，原子电子怎么绕行，对不对？有消化东西吗？没有啊。有变老吗？没有啊。有年纪吗？什么年纪越大，他赛斯说所谓的老年无用，它是一个流行病。有走路吗？没有，因为没有空间怎么走路，因为都是驼色啊。有没有被先生抱抱或被太太抱抱？没有，因为你永远抱不到任何其他的第二个人，因为它是个驼色关系啊。欸，这不是真的，不是我说的，是物理学家说的啦。好，你要的话我可以拷贝，或者是我这边有些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齁。首先他是在同自己对自己的投射，好像说这是一个能量海，而能量海当中起波浪，对不对？呈现粒子状态嘛。那问题是所谓呈现的任何东西，它基本上每一个都是由原子电子所绕行的，你哪有可能这个原子跟电子合在一起？我的身体是原子电子所绕行的，你的也是，我们再怎么接近都一定还有距离，只是那个距离你不知道而已。这样合理吗？合理和谐了。网络上说和谐就是河里面的螃蟹叫做和谐，就把它去掉这样子。你等一下，我们休息的时候我念一些东西给你们听啦。啊，你就知道说现在的科学，它物理学它所证明出来的东西，其实还让人家蛮震惊的。那其实这种东西跟长青哲学，也就是肯威尔伯代表的这一派来讲的话，他们说的也一模一样。然后你回过头来看赛斯的思想也是一模一样。好，那你去看佛经好了，佛经在讲的那个如来以及那个所谓的层次关系，我们说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见山又是山，到底在搞什么啊？就第一层是由物质从心里来的，对不对？那第三层跟第一层是一样，第二层跟第四层是一样啦，所以才会见山是山，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因为你是形成物质，然后非物质体，然后又形成物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啦。如果你看我今天的 email 去看一下就了解，这是整合长青哲学，整合物理学家的东西，跟整合赛斯的思想，最后出来的东西是这样子。好，那你去看我刚提到说荧幕的表达来讲的话，那你看我这个个体的电脑在表达，是不是现在接一个你好像隐形的，不管是有线或没线的 Internet 到网络上去，对不对？那我有没有影响到网络的其他东西？有吗？那网络的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会啊，不然 virus 怎么来的？对不对？那个自动 auto， 我上个礼拜没有办法上课是因为什么？莫名其妙它自动更新嘛，更新，它现在是说强制更新啦，它本来是 Windows 7， 对不对？它自动给你更新成 Windows 10 啦，可问题是我正在上课啊。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还是受到所谓的无形的这个部分，后面网络的系统在影响你现在的系统嘛。那一个零跟一原子的这个绕行，它怎么绕？它为什么要绕行？它怎么会绕行？难道它真的没有目的在绕行吗？所以所有的东西既然都是原子电子绕行而成，我们看起来它像是一个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投射，而这投射它是利用量子场，而量子场是知识场，知识场它会推动原子跟电子形成所谓的物质。那你认为的时间，你认为的老化，你认为的健康不良，它是一个投射的作用。
什么东西的投射？
知识的投射，知识场的投射。所以那个整个观点，你整个典范的观点就是会不一样的。你去看你怎么知道你的细胞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它到底吸收还是不吸收，你的胃到底要吸收还是不吸收，你的胃到底要不要运作，要不要脑，要不要溃疡，为什么什么，那其实他们不是在反映你的心态吗？所以你的心态有一部分是不自觉的反映在你的身体里面，而那不自觉的部分不受你的控制，可是你有受你控制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完全跟无限的定律嘛。在你这个实相上，在操作你的身体，你并没有办法完全操作，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意识心的东西，它在上一层，而这个意识心的东西是由你的信念当过滤器，而这个过滤器直接指挥你的身体，而你的身体的原子电子的绕行是根据那个部分在运作的。那个不久之前呢，包你有给我一本书，那上面提了三四个人吧，啊，一个日本的律师嘛，哈，这日本律师年轻人呢，你知道他吃什么吗？吃空气，吃空气，他不吃不喝的。那一天吗？不是，他都不吃不喝。那只有他吗？不是，还有很多人，
一群人。
然后有人专门在教这个，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小姐。那她的在描述她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她的业有精神，然后各方面，比她年轻的时候还更有活力，更有智力这样子。那这种东西，如果你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是说，它其实是在隐形的粒子当中有隐形的能量，在能量海当中，它自然而然去补充它的东西，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物理学家说你只是个投射作用，所以因此你以为你有在吃，有在喝，有在接触，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去说明这一群人所做的事情到底在干什么？原子电子在绕行，它为什么要这样绕？那科学家告诉你是量子场的关系，然后告诉你量子场就是知识场。那知识场从哪里来？知识场是一个场接一个场这样。好，赛斯有提嘛，架构一从架构三出生，而时候回到架构三。可是他在架构一的时候有一个架构二，有充满的所有的可能性场在支持他的架构一。那架构三从哪里来呢？架构三从架构四来的。那这个跟肯威尔伯的说法，或者是跟物理学家的说法是一样一致的啦。有一个物理学家写一个叫做编舞者，或者如果你去看一本中文书叫做物理之舞，好，那架构四就是那个编舞者，他编你的舞曲，然后是编完的舞曲。从架构二那边把这可能性放到架构一里头，看起来有点复杂哈。所以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因为没有一个实相可以完全满足你这个实相，因为它必须要由内部的另外一个实相来表达。就好像你在讲语言的时候，不管你用声音表达或用文字表达，它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你的心意，它可能表达很大一部分的你的心意，可是它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不是吗？所以那讲这些东西要做什么？讲这些东西叫什么？其实讲这些东西哈，我主要是要导到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件物质的东西哈，不是心灵。每一件你认为的物质的东西都是心灵，而每一件你认为心灵的东西哈，也都是物质。那物质跟心灵，它其实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互相渗透的。如果你偏向唯心，忘了物质是心灵的外显；如果你固执 物质而忘记心灵是物质的建构，那这样的话就会偏心，或者是会固执，对吗？会偏到心的那一边，然后或者是会被指使到物质。那比如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你只要心念调整之后，你就身体会健康，是的，没错。但问题是，那如果我还是没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借着物质，比如说像那个钟卓辉啊，他是不是有去复健？他是不是也需要透过一些复健的作用来调整他的身体？是不是？那对，现在有个东西就是大家在争议的一个点，就是赛斯德在这一章跟上一章他就有提到，就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哎 ，Jack，
抱歉，
没关系。不过前面的部分有点精彩的。信念要怎么调整上？
知道，
我了解，他癌症嘛是吧？
他不是到后来又复发，
他不是现在不是又好了吗？
对啊，因为都已经没有药了。
哦。
后来他前几天有个好消息，就是说他就是一直是去觉察，然后去接受，就他那个指数就后来从好几百就降到标准。
是，
那医生也很压抑，因为医生已经跟他讲说他没有药。
是啊，
他也是用你这种方式吗？
其实个人每一个人哈，没有一定的方法，他没有一定的守则跟一定的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质，每个人都有特性，每个人都有癖好，对吗？所以他不会是用一定的方法，但是他其实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以物理学家来说法来讲的话，他认为呢？你现在的物质的部分，它其实是显次系对隐次系的投射嘛，它是一个投射关系嘛。那如果是一个投射的话，基本上也没有说一定这个原子电子要把你的身体绕成癌症或绕成溃疡或绕成老化的现象，而这些老化跟溃疡或死亡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仍然是一种所谓的语言，一个 language？
就是传递消息让你知道我的状况的一种语言，
对，是一种语言，对，它是一种语言。物质就是心灵的一个语言，那物质如果是心灵的语言的话，它到底是唯心还是唯物？因为基本上唯物也是唯心，唯心也是唯物，它其实是互相渗透的。你的物质的部分既然也是由心灵所建构而成的，怎么有可能它跟心是没有关系的呢？所以有一种说法是说，有很多人修了心法之后，觉得说，那我就要靠心的方式来治疗我自己。其实你只要移动得了的话，任何方式都可以拿来使用了，是不是？比如说，我觉得我喝干净的水，或者是我吃新鲜的蔬菜，可以造成我的心理健康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定要说啊，我就是一个信念改变以后，我吃什么都是一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可以这样啊，如果你真的够强的话。可是问题是，这里头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情体式？而这情体式是不是一样的，从小盖在你的信念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潜意识的后层嘛？所以它就是你在使用的一些方法。而如果你习惯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提到了，赛斯也叫你要运动啊，赛斯也叫你要穿好一点啊，赛斯也跟你讲说你应该。就是很正常的，一般人类在做会让你觉得更舒服的事情，或让你的身心更健康的事情。所以移动物质跟移动心灵其实是都是移动心灵啊，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我们会偏，我说刚说偏心的意思是，我若把一切事情都认为说，哦，我只要改变我的心态就好了，那就有点像义和团嘛。对啊，刀枪不入。但是如果我认为说一定是 移动物质，那也 不见得是那样。为什么？因为假如说你太过于固执在物质上的时候，你忘记了这物质就是心态所造成的啊。那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一个层次上的关系的话，不管你是用物理学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像物理学告诉你说你认为的老化，你要好好再重新思考一下，你的身体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不是原子电子吗？那原子电子为什么要把你绕成生病的状态？为什么把你绕成你老化的状态？它不是一种语言在回应你某些心态吗？只是这个心态，因为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层次没有办法用我的心态来完全表达，所以有一部分是在什么内里，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心嘛，是不是？在佛教讲的这个八识当中，他提到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有没有讲完？没有，还后面两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叫做莫那，一个叫阿赖耶，对不对？那那个有没有重要？当然重要，因为那个后面是操作前面的，怎么会不重要呢？对不对？那我们的信念，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我们的信念，它是在我们说的意识心，或者是说的莫那，或者是佛经说的如来，或是所谓的自信，这个部分它在操作什么？操作你下一层的嘛。所以叫你若以色求我，若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悟见如来。如来是什么？莫那啊，是他的意识心呢、啊，不是这样子吗？那所以当我们在看说啊，我现在身体要健康啦，我不要生病啦，问题是那你有没有处理那个造成你生病的那个知识场？知识场就是量子场，量子场它直接指挥原子电子在绕行变成你现在这个形式，那叫投射 project。 那 project 完了就变注入回去哪里？ 回去原来那个另外一个场域去嘛。对 啊所以只要存在它都永远存在、啊、有一点我知道今天的课有点麻烦，你们都不觉得齁？ OK 的，太好了。所以物理学家是讲到说时间跟空间它是一种建构啦，那建构的目的是为了来表达由内里来的一些想法，所谓的知识场、量子场嘛。那所以时跟空本身只有在物理物质界是有效的。那对爱因斯坦来讲的话，他就把时跟空呢、啊、合在一起，他不会是分开来使用，因为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会认为说它就是对等的嘛，一秒一秒这样过来嘛，对不对？那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告诉你说不是，是你感知跟你的感知有关。好、哦，也就是说，当感知的速度快的时候，时间是呈现一个不同的状态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长，有的时候觉得很短嘛，对不对？那空间呢也是一样啊，空间也是一样，因为当我是一个波状态的时候，不是粒子状态的时候，我的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我可以同时在这里，同时在那里，我同时可以在这个情况，又可以在同时在那个情况啊。啊，这是我们上次问的问题嘛？你又同时在美国，又同时在台湾，你怎么做到？你把时间抽掉，不就做到了吗？抽掉时间嘛。那什么时候可以抽掉时间？你意识本来就没有时间限制，不是吗？我们的意识有时间限制吗？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下子是这个世代，一下子又是另外一个世代？然后也许你接着醒过来，其实你还在睡觉，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它其实在波形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没有空间的，没有空间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抽掉时间，
中音声就没有你讲的那个了，没有时空的限制，所以他同时在这里，同时也在日本。
是啊，是啊。你从物质的那个双缝时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一个粒子，一个电子枪打出去，一个粒子，照说就是一个粒子，对不对？它碰到双缝的时候，它会变成两个。就同时进去，它突然间分成两个，然后两个进去之后，在两边都会进去，然后两边都会互相 互相影响，然后就变成波形。因为如果没有互相影响，它也不会变波形啊。所以量子力学是说它没有第一性，所以没有第一性是空间不存在叫没有第一性，不是吗？空间是被抽掉了吗？
如果您刚刚讲那个唯心跟那个唯物啊，我们要把它应用到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或者是您刚刚讲到那个癌症末期，然后他因为信念的改变而痊愈，或者说是走在疗愈的路上的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说我们的心里所想的跟我们，比方说我现在家里面已经是一团糟了，我的人际关系假设啊已经是一团糟，可是当我的心改变的时候，现象所谓的物，所谓的唯物，所谓物质的话，所有的现象也都算是物质，对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我的心改变的时候，现象就会跟着改变。
是这样子的哈，我的心，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为什么愤怒？我为什么不满？我为什么委屈？我为什么要委曲求全？我为什么不敢说话？我为什么觉得很难过？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的话，根据克里斯纳穆提的说法是，你把时间抽掉，根本所有的纠纷都没有了。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没有礼拜四的课，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吗？
问题是，如果以我们当时，
没有，你听我说，就是时间自由这个部分，如果说你能够彻底去了解，就是所谓的层次关系你了解的话，那你就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一个典范，对不对？时间抽掉之后，或者是所谓的典范改变之后，你就发现一个问题哦。刚不是讲了吗？你以为的老化没有，根本没有老化，因为这是图示，而且是原子电子绕行呢、啊。你以为吃东西没有吃啊？你没有吃啊？你坐在哪里没有坐啊？因为按照物理学的讲法的话，这个原子电子它永远不可能会，你不可能碰撞嘛。你永远是在绕行，对不对？那只是绕行成不同的样子而已啊。就像这是水，对不对？水是什么？水是 H2O 啊。那什么是碳？碳是 C12 嘛，对不对？12个原子合在一起变碳，对吗？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这个宇宙就是100几种的周期元素所构造而成的啊。那这100多种周期元素，它是一种原子的完形，就是它根据一个意识场去结合成12个原子结在一起，密集的结合在一起，它就变成碳嘛。换一点点就变金刚钻了、啊，对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原子电子的绕行，它是由隐形次序对显世界的投射啊，那没有老化啊。伯母说的不是我说的，那发明原子弹那家伙，它没有老化，因为没有，怎么有可能会老化？因为它是一种投射啊，怎么会是老化呢？是不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来看这个什么样的典范，比如说夫妻关系好了。今天如果是由内里对，比如说隐形世界对外在世界的投射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想我们讲话一样嘛，我是一个人，对不对？那我讲什么话，那我这个内里我可以讲所有的话，但是呢我要讲什么话，我的心在让我的嘴巴说什么话，对不对？那我所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是我的心想表达的，虽然在表达，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对吗？好，那今天你显示出来每一个人的个人的特质，佛教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不对？它本身表达出来就是内在语言对外在的显示嘛，所有的物质都是内在语言嘛，对不对？好，你显示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出生在人世间，那我不是会绕旁边的一群人吗？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亲戚，这是我什么人，这是我的同事，但这些人不是跟内里的表达是一致的吗？它是一个完形啊，一个家庭是个完形啊，夫妻关系是个完形啊，同事之间是个完形，你跟朋友的关系是个完形，它事实上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一种完形啊。那如果你了解到完形的话，基本上你只是在想我现在这个角色我怎么去组合他们，怎么以现在的东西来，就是专心去表达你想要表达那个心，内在那个 原始的冲动去表达出来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比如说我到一个家庭，我开始我这个让安哈不像话了，我这个老婆很糟糕了，我这儿子不听话了，我这个你在一直在排斥你的表达环境嘛？人家讲说其所无为大丈夫，其中不以真君子，对不对？那你不是啊？我下了棋 ，no， 再下 no， 再下 no， 你每一个在表达的部分你都 no， 对不对？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先生，有这样的太太，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所有的状态，有这样的身体，是什么？由内而外的表达嘛。而他本来是一个 gestalt， 是一个完形嘛。
那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好的时候，那是完形，就很能够理解。可当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状况的时候，怎么是完形
？OK， 所以其实呢，消耗系统就是一种创造系统。因为借着消耗系统创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你要不要新陈代谢？
要。
啊，不新陈代谢会怎样？会死掉啦。那所以消耗系统其实是个创造系统，我们不断有很多的内在内耗，或者是我们身体上的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因为当你是平等，你就没有办法表达啊。水如果是根本没有对比差的时候，水会流动吗？死水一滩啊。所以我会发现我集结的部分有很多跟我的想法根本没有办法一致，因为永远不会一致啊，因为每个人不是都内里的表达嘛，怎么有可能会一致呢？可是这里的不一致当中，它隐含了很多的隐形秩序嘛。年轻人听得懂中文吗？ OK 好，你的显形次序，显次序当中，这是伯母的语言的哈，那个量子力学的叫，所有的显世界是由隐形世界所造成的，而所有的隐形世界是从超隐形世界所造成的，而所有的超隐形世界是由超超隐形世界所造成的。那超超隐形世界对威尔伯来讲的话，它叫做精妙层次嘛。那对赛斯来讲叫架构四嘛，那架构三就是超隐形世界嘛，那隐形世界就是架构二嘛，那我们现在物质界叫做架构一嘛。你们一定听过架构一到架构四这个说法嘛，如果不知道的话去看有一本书叫真的神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下次带来借给你们，就是一个层次之间的表达。那你去想所谓的语言我们的内在智慧，因为全部都是表达，对不对？那表达本身就是叫语言嘛。比如说我有个想法，我现在讲给你们听，那我会不会在我脑海里面去找我曾经有过的字样，或者我认为适当的东西来讲出来嘛？那你听到这个东西，其实你是不是一定跟我想法是一样的？没有嘛。你不可能知道我现在所挑出来的语言它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你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但是你知道大部分或者知道一部分，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呀？所以它的道理就是，到后来的话你学赛斯其实对最后有几个东西很重要。第一就是你不要停止你的行动，因为你本来就是动态的，哪有能量是停止？请问有能量叫停止吗？停止就不叫能嘛，能就是不会停嘛，对不对？所以能量本来就是一直在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什么让你动？排斥让你动，忧伤让你动，愤怒让你不动。我讲错了，不动。什么让你不动？我害怕，哦，怎么可以去？不要跟他做朋友，哦，那个很怕，哦。不跟他往来，因为这个老公不好，这老婆不好，不跟他讲。
这个是一个能量的流动啊。
它是一个流量，但是一个阻碍性的能量，你就不敢动了吗？
不敢动，可是在你的意识里面，它还是一个能量。
是，没有错，对，那它是个消耗性能量。OK， 如果你一直都这样，也没有说一定不好。但是就像我们刚提到说，我今天我要跟各位唱一首歌，好，那好了，那你来唱，我不会，我不唱，因为我害怕。那请问我这是表达吗？你有听到歌吗？没有，对吧？
有啊，
那个假设那个也没有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是有一个充分的由内而外的表达，就好像你的细胞可能生出来，哇，伊那细胞，对不对？哇，好幼好嫩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啊，你今天心情很不好，生出来都是癌细胞啊。那你是要生癌细胞，还是要就都是创造没有错？而且有些是好的创造，有些是消耗创造，没有说你一定要好的创造。可是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不良的表达，一个痛苦的表达，或者一个能量的阻碍，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你要了解到说，既然你是能量对外在的表达，是一个能量海对外面的物质化现象的话，那么就没有说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吗？它必须要呈现不断的一个动态。那动态的意思是说，我只是看现在的状况，比如说我现在来这边要参加撑杆跳，然后看到这个撑杆跳这么高，踢你一脚，这么高再踢你一脚，你踢撑杆跳干嘛？你是来这边跳高的呀，对不对？所以你的环境、你的障碍、你的困难，它其实是让你去超越的嘛，因为它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所以塑造这个环境嘛。没有这个舞台，你怎么表演？对吗？啊，你现在塑造这个舞台，那拼命打舞台干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当我是知道这个新的典范、新的架构的时候，我知道所有的问题是由内对外的表达，而我今天创造这样的环境，这样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我的目的是在做什么？是要充分表达我自己。我创造这困难，今天路上放很多的栏杆，今天我们是要做撑杆跳，不是，我们是跳栏，100公尺跳栏啊，所以放很多人，那把栏杆全部拿掉，天下没有场外的几人，你就算跑步很快，你也不会是跳栏高手啊，对吧？所以环境，赛事的讲法很简单，你自己自我是由内我所表现出来的，而你的身体是自我的延伸，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环境是自我的延伸，所以所有的环境包括人事物，包括你碰到所有的事情，而这个整套东西是什么？是由内里对外在的表达。那请问你还需要愤怒吗？你还需要委屈吗？你还需要隐藏吗？你还需要忧伤吗？都不用了吗？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他有什么计划，或他
只要回到真实就好，只要回到真实。所以真实的意思是，当我觉得委屈的时候，我不是要委屈求解，我是要去发现问题了。那因为我今天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因为我习惯看不真实的事情，所以到后来的话，我根本连我自己的环境我也看不清楚。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嘛，哈。这里至少有三个人，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自己，这一个嘛，好。比如说我那天不是讲那个金凯瑞吗？他看他自己就是一个灰柳，所以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嘛。人家就说，哦，你很棒啊，可是他没有这样看嘛，所以他看他自己一种哦，然后他的言我是不是一种？他本来面目是不是一种？那第三个种是什么？是他要你看他怎么样？有没有？好，他要你看他怎么样，而他自己看他自己是一种样子。然后呢，他的原来的自己、原来面目又是一种。那所以一开始他就用三个方式在看这个世界，而他看别人也都至少三种嘛。所以你根本对外面的事情，叫做不清晰啊，你看事情不清晰，你看不到事情的本质。那事情的本质看不到，你怎么谈到表达呢？你怎么谈到说，哦，原来事情的样式是怎么样？可是如果你今天开始进入真实的时候，你所以今天一草一木一个任何的征兆，你一看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那个征兆，原来是这个照相。我每次想到照相，我都想到照片，不是啦，照相是征兆的照相，物质实相的，不是那个
预兆
的照相，哎呀，真的，大象的象，照相， 其实我们这样讲，其实你去看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敢回到真实，我不高兴，我就真的让表现一个不高兴，我今天不喜欢，我表现我的不喜欢，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让对方知道你不高兴的，那有比较可能去了解你为什么不高兴，然后能够传达一个正确的信息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会回应，或者是你自己再去觉察你是怎么回事。
虽然说应该表达出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怕冲突，
是吗？
就觉得还是不要表达比较好，
是吗？
免得又吵起来。
所以有是不是你脚踏着刹车？请问你的车子要开到哪里去？
可是如果在一个团体里面。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这个团体？我表达了，结果我不被接受，不好意思，再见，拜拜。我跟你讲，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哈？我你听听而已啦。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哲学啦，这是个哲学，就是好，这个世界都有安排适应合应你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对不对？那比如说我跟这个人，我觉得说他不合我，那其实他走掉会比较好，那我就会有第二个。对不对啊？第二个也不合我，会有第三个，第三个不合我，第四个。可是因为我不敢，你知道吗？我不敢选我要的人，我也不敢选我要的事，我也不敢选我要的工作，我也不敢选我要的喜欢，不敢选我要的环境。我以为我不值得，所以当碰到第一个的时候，啊，不对，安那样嘛，啊，算了嘛。这个叫什么？我们提到是认命，还是你真的有看自己的？想法去做选择嘛，语言可以选择啊，你再讲一句话，你是不是挑你要讲的话，可以嘛，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信心啊，我们不敢表达我们真实的意见啊，那你在这个团体，然后就发现这个团体，哎，到最后其实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喜悦，就是原来这个团体根本就不是我要的嘛。坦白说，我经过的团体不计其数啦，我五岁就一贯道了，我进过慈济，我也是那个正那个圣严的徒弟，我是耶曼老师的干儿子，然后我是某某佛教协会的这个会长，然后我又是基督徒，那我是你叫什么？对啊，
那你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随着我的脉动啊，对啊，那是可是我。只要这些东西我都不随着它移动的时候，就表示我把我的能量hold在那边，然后我叫它不要动，事情不要表达啊。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之后，我对我在选择的东西或我在思考的东西，或者是我在整合的东西，我有比较清晰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我今天如果没有佛教的背景的话，我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啊。那如果我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对很多事情看法也会不一样的，是吗？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各个背景当中，它会塑造它本来就是一个哦，我们说它成熟的一种方式嘛。我说成熟是好像你在煮米一样，对不对？它就有一种它成熟的方式，但是由内在内外对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由一个另外层面对这个层面的表达，你为什么不能让它？去运行啦、啊、那你看
恐惧啊，
对啊，会能碰到
改变现状，
对，会能碰到这个会就是那个将军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把你写的东西告诉我，他说好啊，可以啊，他说呢你现在把所有的思绪先放下来，好、哦、当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请问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任由你内在的自信，任由内在的那个能量去行走吗？你没有太多的排斥，因为当你排斥的时候，你其实就不能专注嘛。真正的重点是你要行动，第二个重点就是你要专注，而在专注的当中，你就充满了能量吗？当我在专注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内在是合一的。很多修行者都这么讲，当你专注在做你的事情的时候，而完全没有其他的思绪的时候，你会回到一种道体的状态。对，
可是 局限。比方说，有些人他觉得他跟一个人已经不合了，可是他又很怕改变现状之后，好像显得他很无情。
那是不是信念把你绑住了？是不是？因为你一旦不敢移动，比如说我跟你讲，这种东西你要去找成语，有很多种成语可以把你绑住或把你放松，对吗？但是问题是在于所有的成语或所有的座右铭哦，它都只好用在一时而已啦。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现在在海上游行的时候，我要不要吃的苦中苦？不要啦，真的有buffet，赶快去吃啦，对不对？看风景，对吗？你那个吃的苦中苦，等下船后再来好不好？对不对？那换什么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考试的时候不要退的啦，对不对？你好好考吧，想尽办法让自己通过你的考试，对吗？所以就任何道理，你假如说它变成一个无可移动的部分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将在物质界里面嘛，叫做固执。不是我写错字哦，我是你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哈，偏心跟固执，偏心态，偏心法那一态，或者是固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嘛。没关系，
好，你说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要忠于表现我们内在的隐的那个，把它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发。她，我听你这样讲，就是她在表现她自己，因为有很多东西只要不如她的意，她就发作。然后可是她那个就有点像放炸弹，你还一碰。
这个事情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已经挤过了。比如说，哎，丽娜，你到五星级饭店，你订了一个房间，然后打开门，哦，床单没有铺好，地上乱七八糟，垃圾没有倒，啊，跟垃圾跟很乱的房间叫乱世佳人，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是我们接受现在的环境，我说所有的外显的部分。刚才那个Penny 讲说是现象嘛，哈，所谓的现象不是由内在对外在显示吗？已经成为现象，就不需要再去考虑了嘛，它已经是现象。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哈，我如果说按照我刚才那一套想法的说，我有没有愤怒？没有啊，我只是专注在眼前的事情啊。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厕所没有扫，床单没有铺，那我会怎样？我会下去跟小姐讲说，小姐，我后面的房间没有铺哦，那怎样怎样？你讲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愤怒？没有啊。有没有吵架？没有啊。有没有吵翻天那种东西？没有，没有这些东西。你很平静的去陈述一个你所面临的问题，对吗？所以那个太太她并没有走在说对事情的接受上面嘛。我们所谓的接受是它已经是事实了，你干嘛一定要去打事实？就好像你看到撑杆跳，你干嘛去打撑杆跳？你今天看到游泳池，你是来游泳比赛的，你说把水池抽干，这会淹死人呢，你干嘛？你是来游泳的呀，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就 observe 他发脾气，
不是，你就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你可以把所有的情绪弄掉，但是我针对现在的环境做一个最适当的组合跟解决方式嘛。
那像那个人，他这样子像不定时炸弹爆。
好，首先，如果你今天这样讲，按照赛事的说法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的时候，你永远碰不到那种状态，因为那个东西叫做吸引力法则嘛。我今天有一个不舒服的状态，我会吸引一些不舒服的情境在我的身上。好，
是这样讲，相应嘛。
对，相应嘛。对，所以有人就问赛斯说，那难道有人要杀我，那我把他杀掉这样不行吗？他说，如果你的心态真的很平和，你怎么会碰到一个杀你的人呢？怎么会创造一个要杀你的环境呢？你很平和，你对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在讲到都是很合理的在表现我们情况的话，你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恨你呢？你知道我意思，他怎么会那么生气来对你呢？所以这事情首先就不会发生了。再来，如果发生，
发生了，
现在在讲发生， 发生的时候就是要吵差不多30分钟，没有关系。
或许我就会起心动念了，我会受干扰。